第三集，美丽事件。初三时，我们学校开了一个工厂，专门生产雪花膏，地点就在校园内，产品卖到外地，本镇的百货大楼也有，五角钱一袋。班里有一些女生攒了点钱，到街上去买，男生嗤之以鼻，但是没有多久，清新的香味就在班里四散着。我们男生也使劲地嗅了嗅，机会来了。有一天晚自习时，工人们用手推车拉货到仓库时，掉了一盒，怎么办？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对美丽的渴望战胜了胆怯。一个同学捡起盒子，抱得紧紧地冲向寝室。二十袋，我们一共12个住宿生，一人一袋，还剩……大家商量着送给哪位女生，笑声一片，追赶打闹，屋里一片热闹。最喜欢思考的小郑说了，明天要是发现了怎么办？屋里顿时静了，校长的脸色大家都是熟悉的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可班里的香味实在牵扯了太多的梦想。讨论再三，决定两人一袋，把其余14袋放进盒子送到原处，还是速度最快的耗子，在望风的同学告诉风平浪静后冲出去，物归原主。当夜无月，今夜有梦，梦里都是不同于往日萝卜咸菜的气味。第二天清晨无事，忐忑不安的心情放松了一下，上午上课，班主任进班，一切如旧。大家互相看了看，舒了一口气，小郑小声地说，天下太平。但没有多会儿，校长陪着那胖胖的厂长进来了。厂长先说情况，说丢了6袋雪花膏，还说前两天少了一袋原料。校长又说主动交出来算自首，搜出来送公安，截止时间上午放学时，还说重点就在我们班。屋里的温度凝固了，老师上课大家也不在意了，小板还有那所谓的原料，不交吧，搜到怎么办？谁都知道农村小男生没人用化妆品。下课了，凑在一起无精打采，不知怎么才好。小郑说，找班主任吧。北京马上反驳，班主任就不凶吗？那怎么办？谁也没说话。放学时，校长果真来到我们班，还有班主任。我们心提到嗓子眼，惨了。我端直身板准备站起来，耗子向我看了眼，示意我镇静。校长开始说话了，有个同学紧张地扶着桌子要站起来，班主任赶紧打个手势，你不舒服啊，上我房间休息一下。校长笑了，说我们班同学还算老实，一早晨就交到班主任那儿了，算是自首，还说班主任保证你们是真的拾金不昧，思想很好。班里掌声一片，校长走了，我们好奇地望着班主任，他皎洁地笑了，然后说男孩子抹化妆品味道也轻一些。我们使劲地嗅了嗅，班里确实弥散着浓浓的香味，在男生身上，在各个角落，在热烈地传播着，沁人心脾。只是班主任哪来的6袋雪花膏呢？好消息，坏消息。远远的父亲总是很准时，每次月考过后，他都会在晚上打电话来。老师，这次他有没有进步？电话那头很焦急。我翻了翻成绩单，其实不用找的，远远的名字肯定在最后。我尽量温和地安慰千里之外的他。分数已经有些提高，名次呢？还是倒数吗？我们学校不排名。我试图列举圆圆的很多优点，比如很听话，从不迟到，从不早退，比如对同学很有热情，从不和人争吵，比如听课时眼睁得大大的，想把每一个字都听进耳朵里。气死我了，电话那头挂了，根本不听我的夸奖。于是下个星期上课时，圆圆的眼睛红红的，低着头不说话。 你爸又是你了。我坐在他对面，给他遮遮衣领。他点头。他说他和妈在外面做工拼命挣钱，我却不能给他带去一点好消息。我拍拍他的肩膀。老师相信你，一定能。他嗯了一声。下一次，圆圆考试果然进步了一个名次，千里之外的电话准时的打来了。这次怎么样？还是坏消息？好消息，我兴奋地告诉他，进步了一个名次。又是坏消息，电话挂断了。我听到一声沉沉的叹息，拿着进步奖小状高高兴兴回家的圆圆又红着眼，低着头回到了教室。你爸又是你了。我坐在他对面，给他拽着衣领。爸说我还是倒数，不争气。他摇摇头，我让他失望了。看着这个脸上挂满忧郁的少年，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。我坚定地说，听我的，不会让爸爸失望。但爸爸还是失望，这次又没考好吗？他打通电话第一句就问这个。我抢先打断他的话，这个不是主要问题。我斟酌了一下，关键是孩子最近往游戏厅去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去几次了？我说正在查。第二天又打我的电话，说往家里打电话怎么没人接，学校补课吗？我果断地说没有。不过圆圆到一个同学家里去，我知道。那个孩子调皮吗？也上过游戏厅吗？他一连串地问。是的，我对他说，我会找到他们。第三天，一个新的星期一到了，圆圆爸爸的电话又到了。老师，圆圆有没有消息？我问他要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他急切地说当然是好消息。圆圆可能在一家网吧上网，他刚刚回来了。千里之外的爸爸没有了力气，你叫他接一下电话。正在上课，等下课吧。下课了，手机准时响起。老师，圆圆在吗？我告诉他圆圆在，可圆圆不敢接。他说，你叫他接，我求求你了，老师。圆圆坐在班里，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同学们都跑到走廊操场上玩了。我说算了，这星期有期中考试，我教育教育他，争取有点进步。不说这个，他的声音很急促。我告诉他，圆圆的确有些问题，但老师会帮助他。我挂断了电话，他还在急切地说着什么。圆圆跑出来，我说，你进去看书吧，争取给爸爸一个好消息。星期五到了，我和圆圆在办公室，等着他爸爸的电话。圆圆紧张地看着我，我说没事，你爸爸会高兴的。他爸爸当然高兴不起来，他说，圆圆呢？我要他接电话。我问他为什么躲着我，为什么不愿学习。我说他其实有很多优点，比如听话，比如和同学关系很好，从不和人争吵，比如听课时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想把每一个字都听进耳朵。可现在呢？现在他变成什么样子了？他连声叹着气，假如他没有上过游戏厅，也没有上过网，更没有上同学家借宿，你会不会很高兴？那当然，老师。他兴奋地说，这比什么都好。圆圆接过电话，爸，是真的，老师说的都是真的。那个晚上我在老师家睡的，我什么都没做过。沉默，那头没有声音。真的，真的，圆圆肯定地说。这就好，孩子，这比什么都好。我接过来。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吧，圆圆真的很努力。那头认真听着我的讲话。这次考试又进步了一个名次，这个消息你要不要？要，当然要。他的声音充满了喜悦。我把电话给了圆圆，我看到圆圆听着，脸上洋溢着幸福，从眉头到嘴角，从鼻子到牙齿。 优秀教师。林老师还没调到这所县重点中学，名声早就过来了。县级学科带头人，市级优秀教师。林老师也知道学校为调他来，上上下下费了不少劲，而且还专门准备了一个重点班，所以他暗下决心，好好干，不让领导和家长失望。上班的第一天，他很认真地备了课，上的也挺好。但他发现班里的座位很奇怪，后面有两个小个子同学，而前排却坐着三四个高大的同学，明显挡着后面同学的视线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在乡下时，他就听说城里学校排位很有讲究，就从这一点开始吧。于是所有同学全部站到教学楼下，按个子高矮，按眼镜片的度数一个个进班。没有多会儿，班里一片整齐而层层递进的样子。
老师，我坐这儿不舒服。老师，我还想坐回前面。
林老师一看，全部是原先坐在前面的大个子。他笑了笑，没说话。下午上课时，有一位同年级的老师找到他。林老师，我有一个亲戚，原先坐在前面，上午被你调到后面去了，能不能调回去？林老师婉拒了，还说了一大堆理由。但很快就有张老师、李老师、王老师等等都来说座位的事。林老师很费了一番口舌，但他们都不高兴。最意外的是，他的父亲也打了一个电话过来，说照顾某个同学。林老师说了他的考虑，父亲没说话，挂了电话。林老师对自己说，我做得对，要为学生考虑。马上他感觉工作有些不大对劲，比如检查教案，别人的教案都是优，他的教案却是良。还有学生会检查，他班的分数总是上不去。其实他的教案设计曾获过全县第一名，他班的卫生纪律也都是最好的。反正他感觉有些不舒服，具体在哪儿也数不清楚。但马上有一次师德教职工互评，他的分数竟然倒数。反复思考，他想不起来做错了什么，于是他找了领导。领导很理解地说，我相信你。走的时候领导喊住了他，不过有些问题要灵活处理。他想了想，不懂。晚上就有人打电话叫他吃饭，是教导主任。饭桌上还有领导开会见过的，教育局副局长。教导主任说不要紧张，坐到一起就是朋友，于是大家就随和的吃了。再过三巡，主任就把他拽了出去，说副局长的儿子座位你调一下吧，不能让领导工作有负担。主任搂着他的肩膀说，他很欣赏你。回到桌上，副局长笑着拽他坐在身边，林老弟，有什么事尽管找我。他想副局长真平易近人。接着就有工商局的局长、新华书店的经理都请他吃饭，和他交朋友，而且都有校长或主任作陪。最重要的是人家都很热情，比如自己家属开的小店。工商局长说，税不用你操心了，人家只有一个孩子调座位，老师不给办，不好意思。于是他到班里调了几个同学，说是他们的眼睛近视了。后来又有同事请，当然校长主任也去，都说林老师是好老师，名不虚传，然后说某某让你操心了，今天略表心意，多照顾一下。喝到三巡，拽出来说，林老师你有没有关系在我班，一句话绝对照顾。林老师仔细想一想，还真正好有一个学生可以换着照顾，于是回屋继续。喝得满脸通红，大家喝得都很尽兴，一起说林老师够朋友。班里的座位小调整了几次，有个同学说怎么和以前一样，没什么变化。林老师看看也蛮整齐的，笑了笑没说什么。林老师上课时才喜欢说很多话，亲切的目光会落到每一个同学的心里。学生都说老师上课上得真好，同事们也说果然名不虚传。 看他的目光就多了些敬仰。年终考核评优时，他得了第二名，校长拍拍他的肩，进步挺快。林老师怔了怔，笑了一下。
渐渐的，林老师名气越来越响，朋友越来越多，什么局长、科长，还有什么老板呢，都经常请他吃饭，学校的同事也请，大家亲密的像哥们儿，朋友和哥们儿很有作用。今年暑假的时候，评选优秀教师，大家一致说他为人随和，水平又高，结果评上了。材料报到了局里，副局长很认真地说，这个老师我了解，爱生如子。结果林老师成了省优秀教师。林老师愣了愣，怎么我就成了优秀教师？成了省优秀教师的林老师回家锄地，八月的阳光照在身上很热，汗滴禾下土，父亲递过毛巾，林老师擦了，很使劲地擦了。他说，我想回乡下教。父亲稳稳地起锄落锄，很好。父亲只说了一句。林老师看到父亲的背脊紫红紫红的，在阳光下真实的亮着，有一种久违了的光彩。先进集体。林强是球岗小学校长，球岗小学有个五年级，五个班，坐落在一个山岗上，离村庄很远。林强师范一毕业就分到了球岗小学，第二年校长退休了，林强就干了新任校长，并且一干就是五年。也有动摇的时候，比如对象叫他调到镇小学，父亲叫他调到中学，他都犹豫过，最终却都没去。问他原因，球岗小学有金有银，他摇头，没有，就是习惯了。林强习惯了这个温暖的集体。开学下山背书时，林强正发着烧，教导主任很坚决地说，我去背，年年都是你下山。林强很感动，但他出了门，他笑了笑，我是校长，我年轻。书其实不多，两大捆，林强背起来时摇晃了一下。九月的太阳依然焦热，林强身上的温度也持续不下。他上山的时候想起了书山这个词语，背上的书像山一样沉重。他想起了教导主任，还有一个年轻的老师，他们还在教室里。他终于支撑不住了，他将书放在地上，大口喘着气。山路弯弯，笑声不断，十几个孩子欢快地跑下来，抱起了书，像山雀一样叽叽喳喳。孩子们每一天都是叽叽喳喳的，早晨上学时，下午放学时，都要经过一条小河。小河没有桥，一排石头参差不齐地摆在中间，他们叽叽喳喳跳舞似的走过来。林强站在中间，看着孩子们歪歪倒倒地行走，不时伸手扶着快要掉进水中的调皮鬼。很多时候教导主任也要来，他说，我也是学校一员。林强心里暖融融的，他理所当然的拒绝，我是校长，我去。年轻的老师也要来，工作无贵贱之分，人人平等吗？